弟兄姐妹平安，张博士9月18号灵修标题，他的试探和我们的，引用的是希伯来书4章15节，那里讲到说我们并不是有一个大祭司他不能同情体恤我们的软弱，但他在各个方面各个点上呢也像我们那样受试探，然而呢 without sin 没有罪啊。那和合本圣经就翻译成，我们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那在灵修的内容里面，第一段张博士说，直到我们重生呢在这重生之前呢，我们唯一能够明白的这个试探呢，就是雅各书1章14节所谈的那种试探，就是个人被试探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但是呢在经过了重生之后呢，我们就被高举高抬到另外一个领域，在那个领域有另外我们要面对的其他种种的试探那就是我们主所面临的那一类的种种的试探。那么耶稣的试探，耶稣所面临的那些试探呢，当我们还是不信的人的时候呢对我们来讲是没什么吸引力的没有什么诉求力的。那么耶稣的这个试探呢是因为他们对我们这种人性本质人性来说呢是不自在的，我们不会感到很自在的。我们主耶稣的试探跟我们的试探呢是在不同的领域上，直到我们重生然后变成是他的弟兄他的弟兄们为止。那耶稣的这个试探呢并不是只是一个人所面临的那种试探，而是Temptations of God, 神的试探 as man, 作为一个人，就是神但是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身为人子这样的所面临的试探。你想想看我们人我们会面临饥饿那些的，然后我们必须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但是神的儿子来到这个地上，他是神但他作为人来到这个地上，他的这个神性，他可以把石头变为面包，他就可以吃，他就可以不用挨饿那种试探是跟我们是在不同的领域上，他是能，他能变石头为面包，他能得到万国荣华富贵，得到人们的尊重，他只要这个神杖一点他只要他能行这个神迹，而我们不能所以我们不能呢，我们面临这个试探，我们就是不能嘛那就没有面包吃。他能，他很快就是可以就是说如果他要取巧的话，他可以很快就通过的。但是呢他没有。所以呢透过重生之后，神的儿子呢是成形在我们心里头了，已经在我们里头 form 形成了，这就是加拉太书4章19节。然后呢在我们的肉身 physical life 肉身里面它有同样的环境，就神的儿子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是有同样的环境背景，如同他当年在地上一样。那在这边直到这边讲的就是要强调一点，我们的试探跟耶稣的试探是不一样的。耶稣的试探是作为神的儿子来到地上，他能够很快的不用挨饿的，但是他却必须要把自己这个能力限制住，然后呢必须要挨饿，那这跟我们有很大不一样。还有耶稣受的试探呢，其实对我们来讲，我们是没有什么，我们人性在不信的时候，我们人性没有被改变的时候，对我们来讲，我们根本就不会去有兴趣，对我们没有吸引力的对我们来说是不自在的，跟我们这种人性是不自在的，因为我们会感到很不自在我既然有钱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我有名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我有权柄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那怎么反而变成都要限制住呢，就不能怎么样的呢除非我们重生。所以呢我们所面临的这些试探，在没有信耶稣之前，其实是我们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出来的。但是当我们重生之后， 耶稣成形，耶稣神的儿子的生命成形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面临的这个试探啊，就如同当年耶稣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他受限制一样。那么现在我们里面，这神的儿子成形在我们里面，却在我们肉身受限制一样。这时候我们所面临的这种试探，我们就可以明白了，因为你重生了，你就会发现，比方说别人亏待你，你是有权利去回报。就是说很不高兴啊，争辩，但是这是没有重生的人性会这样做，还振振有词。但是对我们已经重生来讲，我们不会，我们会限制住啊，温柔是一种力量，把自己呢能够发脾气的那种呢把它节制起来啊，我们能够饶恕，我们能够忍气吞声，就是说把这种委屈呢吞进去。因为耶稣的缘故，耶稣是神的儿子，而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能。所以张博士呢，在第一段后面他就讲，他说撒旦呢试探我们，不是只是要我们 do wrong things， 不是只是要我们做错的事情，他试探我们，使我们失去神已经借着重生放到我们里面的，那就是对神是有价值的这个可能性，他要试探我们，使我们失去这个。那撒旦来试探我们，他不是来到我们这里呢根据试探我们犯罪这个前提，他乃是根据把我们焦点转移这个前提。也就是说，撒旦来不是只是试探我们说让你犯罪啊，你在这个前提下他来到你这里，不是，他是在想要转移我们的焦点这个前提下，他来到我们面前，他来试探我们。所以呢，这个张博士说最后一句说，只有神的灵能够侦测到这一点是魔鬼的试探，只能侦测到这一点。如果今天呢你碰到一个让你可以偷窃，可以杀害，可以说谎，可以拜偶像，可以嫉妒，可以纷争可以赌博，可以说人家坏话，可以同性恋，你面临这个试探的时候呢，请注意这里面还有很大的成分是我们的私欲牵引诱惑，所以呢你会被牵引诱惑。还有呢，就是撒旦会试探你，让你去做错事情，离开神，但是这还不是最主要，主要是他让你失去对神是有价值的这个可能性。也只有在这种光景下，他来试探你，让你呢的焦点转移，让你的观点转移。比方说说谎，当你面临要说谎的时候呢，当然你要保护你自己的利益，让你自己面子啊什么显得好看等等，这个是你的 wrong doing， 是你的错误的，你做错事。但撒旦不是只是让你做错事，他还呢转移你的观点，就是反正大家都说谎嘛，说谎有什么关系呢？当你这样认为的时候，你就会去说谎，是你这样认为，然后你说谎来保护你想要得到的面子这个利益。但是保护自己的面子胜过上帝的面子，这时候你要你的面子，你就说谎，你就丢了上帝的脸，你保存了你自己的脸嘛，脸面，你就丢了上帝的脸面。这时候你还不觉得怎么样，你顶多只是说上帝啊，我不应该说谎，请你原谅我，你只是承认你的错，但是其实你的观点已经转移了，你知道吗？这就是撒旦最厉害的地方，他来让处境，借着我们的处境来试探我们，使我们的观点呢能够转移。就好像耶稣他被带到旷野的时候呢，你是神的儿子，你可以变石头为面包。如果他真的变石头为面包他吃饱了，这当然就是得罪神。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他的观点已经从把专注在神的国、神的义、神的旨意、神的话语、神的正道，转移到什么？转移到我是人嘛，那我当然就要先顾到我的肚子咯，那我顾到我的肚子，当然上帝你就老二老三了，你就不是老大了嘛。这个观点一转移，这魔鬼的试探就成功了。所以第一段张博士就是告诉我们， 这个试探啊可真厉害呢。你有一位大祭司，他能够同情你的软弱，因为呢他在各个方面都受试探，像你一样，但他 without sin， 他没有犯罪。也就是说魔鬼撒旦要试探他，荣华富贵也好，钱也好，吃饱饭也好，有钱有势有名也好，然而耶稣的观点从来没有转移过。那对我们来讲，除非我们重生，否则你还是会跟所有人一样，包括我们圣经辅导学一直在讲，世俗心理学总是强调什么，你要先吃饱，吃饱以后呢要被爱，要注意到面子，要注意到自我实现，这都是自我，这个观点还在自己。所以不单单只是我们人性中的那种欲望牵引诱惑出来，而且呢更是一种没有神，不把神当神那种价值观，那种观点，所以你对神就失去了有价值了，你就是没有用的。没有用的呢，耶稣通常在四福音书比喻里面都说什么，那没有用就丢在外面烧了嘛，烧了没用嘛。所以在第二段试探，试探是表示什么呢？temptation， 请你注意这个定义，是代表一个 test， 一个考试。考什么呢？就是你里面所拥有的，在你 inner spiritual part of our being， 在我们里头，我们那种内在的灵命的部分，我们所拥有的呢现在呢被一个在我们外面的一个 power， 一个力量，而且对我们来讲是 foreign to us， 对我们来讲是不自在的那种力量来考试我们。意思就是说，当你重生之后，你灵命上，你内在上本质里面所拥有的这些神的道，神的价值观，神的果，神的义等等等等，现在呢却有一个外在，在我们自身以外的外在的力量，环境等等成为一种力量来考试我们。比方说你肚子饿了，你要吃饭，但你内在的本质告诉你说，哎，人活着肚子饿可以忍一忍你不必然要为了肚子饿然后就去偷啊，去抢啊，对不对？肚子饿的确是不好受但是我们内在的灵性的本质的部分告诉我们说，我们呢有神，神在我们里面，我们活着是靠神的话，我们仰望神，神供应我们一切。好，所以你内在这个拥有的这个价值观，你内在所拥有这种尊荣，这种尊贵，这种以神为大，这种这一切，这一切，这一切，不管是你的本质，你的价值，你的热爱，你的热情，你的信心，你的什么，就是这一切这一切呢现在被一个外在的力量来考试你，而这个外在力量是你所不自在的就是它就让你呢不但肚子饿得要死，你很难受，难受到你受不了那是你以前没有过的，而且呢甚至呢会让你被人家用异样的眼光看着你，这个你内在的这个本质就经过考试了，这个就使得这个试探呢，我们主耶稣的试探呢 explainable， 可以解释的，这就说明了耶稣的试探。在耶稣呢受了施洗约翰的洗之后呢，他接受了他的使命，就是那一位除去世人的罪孽，约翰福音1:29，他接受了这个使命之后呢，他就被圣灵引到旷野去，马太福音4:1讲，然后就进入到什么？进入到魔鬼考验的这个计划，考验的方案，考验的伎俩里面去。然而呢，他并没有疲倦也不，他既不困倦，也不疲乏，他没有变得说精疲力尽，没有，他went through the temptation， 他经过了这个试探 without sin， 没有罪，没有犯罪，然后呢他保有了所有他灵性本质里面整个所拥有的这一切呢 completely intact， 完全的丝毫未受损害，完全没有被损害，没有被动摇，没有被夺走，这就是耶稣所受的试探。那这个试探是表示什么？这个试探就表示说，对我们来讲，以前呢 你要升官，你要发财，有一个弟兄就这样问我，六年前他有这个机会要升副校长，大家都说他有这个希望，因为他各方面条件都很好，他在学校嘛，结果呢，因为某人送了礼，结果呢，他就失去了这个机会。然后呢，他说现在他又有一个机会，又可以升为这个副校长。然后呢，那个校长又跟他讲说他很有希望，他就问说我应该不应该送礼？你作为一个神的儿女，神的儿子在你里面面临到的，就是当年主耶稣在地上所面临的，就是我要升迁荣华富贵，别人呢就觉得我很不错。如果你是神的儿子，那你本当就是应该高高在上，被人家尊敬嘛，所以你就应该做副校长啊。好，你做副校长，这时候你内在灵性上的本质开始被外在的一个力量来考验你，就是人家都送礼，然后你不送礼，你面临这个不确定性，你面临这个不确定性，有可能你送礼你也得不到，也有可能你不送礼你会得到，因为这种不确定性，很多人就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那对我们来讲，这个考验你确实要忍耐住，仰望神，神若觉得这是你的这个时机，你拿到这个职分对你能够是好的，而且能够荣耀神，发挥最大的效用来荣耀神，神自然就会给你。所以你就会发现这种考验对你来讲是很不自在的，几乎你不是那么熟悉啊，因为你必须要等候到最后，有可能你等候神却落空，对不对？就好像以前我在台湾做一个医学院团契的辅导，那些学生呢考试，因为医学院功课很重嘛，然后我们礼拜一到礼拜五每天晚上都有聚会，礼拜六下午也有聚会，礼拜天早上七点也聚会，完了之后呢九点结束，九点半大家各自回自己本地本家的教会去参加主日崇拜，那你就会发现没有太多时间，对不对啊？白天要上课嘛，等等等等。好了，那他们有一门课好像是什么药理学什么的，要背一堆的东西，很难的。那他们同班同学都作弊，他没有，当然他没有过。那你说他没有作弊，他没有过，神应该保守他过啊？那也不一定，你没有努力，或者说你这个资质记忆力就是不够好，就背不来等等嘛，对不对？这个我们先不谈，反正就是没有过。有一天他就跟我讲，他是我们一个很爱主很得力的同工，他就讲说班上同学都在说，你看你是基督徒你不作弊嘛，对不对？你看你不作弊嘛，你看你被当掉啦，你没过啊，没过就要重修嘛，面子上对老师来讲，对同学来讲，哇，他面子上很挂不住，然后还被人家耻笑嘲笑，然后呢还会变成什么，变成那么下一次考试我是不是要作弊。像这种试探呢，对于我们还没有重生得救来说的话，我们是觉得很不自在的，为什么我们要忍受这种我就作弊就过关就好了嘛。但是一旦等到我们重生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什么，哇，他在动摇我们里面的那种对神的观点，那种价值观呢。我们价值观是建立在今生，而且是短暂的，目前现在眼前我要过关，我要有分数，我要及格，我要高分，我要得人的称赞等等等等，而不是靠神给我的资质，我应该怎么样下功夫？如果我比较差，我就更应该比别人多下功夫，甚至我如果有不明白，我还更要谦卑去请人家来教导我，等等等等。像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讲，真的就是很不自在啊！对我们已经重生的这种人性来讲，很陌生，你知道吗？这就是耶稣当年所受的试探。他是神嘛，他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嘛，现在竟然要不能怎么样了。然而呢，主耶稣并没有变得精疲力尽，并没有变得疲尽生命殆尽，没有。他呢经过了这个试探，但是 without sin, 没有罪，他保守了一切，保留了一切，在他灵性本质上的 possession, 他所拥有的一切丝毫未受动摇，丝毫未受损害。那我就觉得张博士今天讲的这个试探啊，他的试探跟我们的试探，你今天有的这位大祭司，他能同情你，但是他没有罪。所以你最好想想， 现在这位大祭司已经在你里面，神的儿子在你里面，所以你的生命不是你的生命，是他的生命，他的生命在你里头，他的生命要成长，他的生命在你肉身里面，如同当年在他自己的肉身里面要经过各种各样的试探一样，但是他没有罪。所以今天神的儿子的生命在你里头也经过各式各样的试探，但是他也要没有罪的经历过，保持的所有他内在灵性的部分丝毫未受损害。也就是说你面临试探的时候，你里头那神的儿子的生命要未受丝毫的损害，请注意哦，那就表示你可不能为了你自己的欲望哦，你就投降。因为魔鬼撒旦不是只是让你在投降之后你很懊悔说啊，我做错了事，不是只是做错事，一个外在言行举止的错误而已哦，是一种你的整个point of view， 你的整个观点，你的人生观，你的世界观，你的神观，你的救恩观，你的人观，你的罪观，你的所有的一切观点 shift 都转移了，离开神了，那才是魔鬼撒旦的试探最厉害的地方。而只有神的灵才能够让你看清楚这一点。很多人呢只想要说啊，我不应该这么做啊，我知道啊，我不应该把我的儿子当偶像，我知道我不应该把我老公当偶像，我知道我不应该在乎名，我知道我不应该在乎利。他们只能讲到这一点，但是讲到这一点啊，其实世界各个宗教道德家、哲学家、社会家、教育学家不都也可以说出这样的话吗？说这样是不对的，那样是不对的。就好像同性恋，你可以说啊，这个是不好的，这个是不道德的，但是他们说我们不在乎啊，我们又没有传染艾滋病给别人啊，而我们很彼此相爱啊，然后我们工作很尽心负责啊，那你怎么说？你哑口无言。所以到最后一定要回到一个价值观的问题，就是神造你本如此，你为何要把它颠倒，颠覆神？这就是颠覆，抵挡神，这就是一个你的价值观，你的概念，你整个人。所以弟兄姐妹，你当你这样讲说，老师我又没有跟那个人同性恋啊，我虽然觉得他长发飘香，但我又没有同性恋，我又没有跟他上床睡觉，拜托，这是你整个人神的儿子在里面被扭曲了，你明白吗？这就是你那个重的那个本质啊， human nature， 你那个现在是基督的 nature， 神的儿子的生命的本质，而不是有罪的本质。或这样讲好了，哎，你种的是苹果的种，结出来就是应该是苹果的言行举止。那你现在呢，你竟然说，哎，我虽然没有那种言行举止，但我里面是苹果的种。错了，你根本连苹果的种子你都不是，你是香蕉的种子，或 anyway， 不管怎么样，就是你根本就不是神的儿子的生命在你里头，那才是真正的人，按照神形象所造的人，新造的人，真正的人，你知道吗？那才是真正我们应该有的人性啊！你现在有的这个人性是什么？是猪吧？对不起哦，这样说，说你也是说我，也在提醒我自己。我如果不知道这是一个整个本质的问题的话，不知道这是我跟神这种观点、价值观等等的问题的话，那我只是外在勒住自己不做那些不好的行为，我内在却在那幻想、遐想啊，那个人走过来长发飘香，你有没有搞错？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就好像有很多弟兄姐妹哦，他们会把某些自己的想法、投射在别人身上，哎，你怎么会有这样的作为呢？那是从你心里面出来的，你知道吗？就像一个精神分裂的人，他为什么会精神分裂？因为他的精神不对了嘛，他那个精神不是人的精神嘛，所以分裂了嘛，你知道吗？人的东西属人的是这样，他却是那样，对不对？所以是整个根的问题嘛。当然这个东西呢，我也不知道跟你怎么解释齁，才解释得清楚。但是总的来讲，这三年圣经辅导学课程学下来，你应该明白我在讲什么。这还不仅仅只是外面言行举止做错了的问题，它是整个根本，你里头那个根本，你里头灵性里面的 possession， 你所拥有的这一切，这一切我不知道怎么讲，就是你的灵质啊，灵的本质，你现在这个灵的本质是活的，是真理的，是真善美的，现在却是不真不善不美，那这是有问题的啊。 这样不真不善不美的灵质就不是神的本质，不是基督的本质了，那是什么？那就 sinful nature， 有罪的本质。有罪的人是伏在魔鬼撒旦之下的，魔鬼呢是属灵空中掌权者，你是属乎魔鬼属乎撒旦的，你明白吗？这就是魔鬼撒旦最厉害的地方了。我们可能有很多人呢，外面的言行举止很好，但内在的观点却不是，他把你的观点呢转移了，魔鬼把你的观点转移到他不是让你做错事，当然这个试探会让你做错事，但是我们讲的是更高一层的试探，他不是让你试探做错事他不是，他是让你呢做看起来人眼中是对的，但你的心思意念却极其的恶，却不是神的那种价值观。你讲道你是为自己讲道，为自己的名，为自己的利，你服侍是为自己的名，是为自己的利，你所说所做是为自己的名，为自己的利，然后外面打着基督徒三个字，那人家也觉得你这个人呢挺好的，你知道吗？但是之中只有神知道，也只有神的灵可以侦测到，这是魔鬼的试验。所以请问你里头的灵是否就是完全被圣灵掌管，以至于你看所有的事情是从内心深处的每一个思想、每一个动机、每一个欲望都跟神的灵契合呢？因为我们的欲望是跟神的灵的欲望是在相争加拉太书讲的是你们不能做你们所愿意做的事，中文和合本圣经就翻成情欲和圣灵在相争，但原文是指肉体的欲望跟圣灵的欲望在相争，所以只有圣灵才能够侦测到这一点，你到底外面的好是真的是从里面整个是神的灵而发出来的，还是你自己甚至欺哄你到最后你自己都不知道，你还说我是一个好基督徒，我有好见证。我就记得多年前我在某个教会帮忙，然后呢那个教会就有一个姐妹就来跟我讲，她就觉得很相形自惭。我说为什么？然后你看谁谁谁，就是当时那个教会负责带领的一个姐妹，哇你看谁谁谁，你看那个谁谁谁他们的孩子都读什么某大某大某大，就某某大学，在美国都是有名的，不像我儿子呢只在我们这里读这种好像就是不能够是举世闻名全国有名的大学那样。然后每个人都说我的儿子在某某大学，常春藤大学，什么大学什么大学。然后呢我说那你觉得呢？他说因为他们都觉得这样子就是我们信耶稣的我们的儿子都必须要努力用功名列前茅才是有好见证嘛。你看他们多有好见证，我看这些以自己儿子在世界上有名的大学读名校这种然后有名，这种好见证，其实内心的观点已经转移了，他不是在荣耀神。就好像在台湾曾经有一个姐妹来告诉我说，他们教会有一个姐妹，她的儿子呢没考上第一大学台大考上第二个，他就说不去读，重新可以再有一次考试机会，他说他要去考，他说这样子呢才能够为神有好见证。当然他儿子也很听话，就去考，再努力三个月又考上了台大。所以他就说什么，我就说嘛，神就是要预定我儿子上台大嘛，所以呢才能够荣耀他嘛。但问题就是真的是这样吗？是你想上台大吧？是你想要以自己的儿子是台大毕业为荣吧？你想想看，神难道不能在清华大学、文化大学等等各个所谓不是 top one 不是第一的大学，神难道不能预备一些老师、一些同学，是你的儿子可以从他们那里受教，然后呢你的儿子也可以从他们那里得福，而且你儿子自己本身也可以使他们蒙福吗？神永远预定一群人让我们去互动，从那里我们得福，我们也成为别人的祝福，不然的话人人都做官，那事情想明谁去传福音？你有没有想过人人都是有钱都是商场上的大老板，然后都成立什么基督徒什么什么从业人员什么什么的，都发挥有钱的影响力，在那里又吃又喝，然后传福音办讲座然后一桌每个人都要出钱的然 然后呢就在那里，然后你就邀请你公司里面的那些老板啊同事啊来参加传福音。那清道夫呢，那个清洁工呢，那餐厅的员工呢，有没有想过？我觉得像这种事情是我们里面的观点转移吧。所以想清楚，我们是会受试探的。然而主耶稣作为大祭司，他受的试探里面没有罪，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今天如同他当年所受的那个背景是一样的，有限制性，但是神的儿子的生命在我们里头要没有罪的成长出来，你能够知道吗？那是一个整个本质的问题，他里面丝毫未受伤害的那样的通过了试探。今天神的儿子的生命在你里头，你的灵质的部分也能够不受损害的，没有动摇的专注于神吗？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让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在这个地上所受的试探跟我们是一样，然而他却没有罪，他通过了，他里面的灵质不受动摇，不受损害。今天神的儿子主耶稣，你竟然愿意在我们里头，你也跟我们一起，你能够同情，你能够明白，所以你要我们在经历过这个试探的时候，要我们坦然无惧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就求你帮助我们在面临种种试探的时候，我们不是随从自己的情欲，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而是真的到你面前说，神啊，请你帮助我们在这个试探上，帮助我们专注于你，以至于你，我们靠着你加给我们的力量，我们经得起这样的一个试探，以至于我们内在神的儿子的生命是没有被损害的。请你帮助我们，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